愿耶和华成就所预言的话，神借着先知向众民所说的预言，你应当听。到神的预言成就的时候，先知预言的平安也必来到。旧约中的预言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也是神所爱的百姓，可是他们在圣经里面的形象看来有点负面，他们叛逆，拜偶像，随从假神，跟耶和华的圣洁的形象有很大的区别，这反而突出了百姓的罪孽和对神的背叛。因着以色列民的叛逆，神定义要管教自己的百姓，公义的主也要施行他的审判。在过去几个礼拜里面，我们在旧约中的预言里面讲到神透过其他外邦国家来审判以色列民，以及他们被掳到外邦。不过慈爱的主会因他对自己百姓的爱，一次又一次地向百姓施行拯救。神透过先知发出预言，除了是外邦国家要灭亡的预言之外呢，也包含了以色列民被掳归回的应许。让我们回想一下，神当年将应许之地赐给他的百姓，可是这种赋予带来一种条件，就是百姓若不顺从神，神就会让他们分散到外邦去，直到他们愿意回转归来，神才会将百姓领回到应许之地。其实在申命记30章2到5节，就是摩西的律法当中，已经提到神有关这方面的应许。在30章2到5节这样讲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。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，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。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，使你可以得着，又必善待你，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。尼希米记一章九节也提到百姓被掳归回的预言，其实是重申了生命记里面的应许。尼希米知道以色列民是被神赶散的一群人，他深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，神必定会遵守回归的承诺，将百姓重新招聚回来。这里说，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你为我名的居所。经文提到的居所就是圣殿的意思，也就是指锡安。耶和华选择在锡安山建立自己的圣所，成为神安息的地方，这也是以色列民世世代代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。所以神的子民回归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。当我们打开旧约圣经，你就会找到许多有关以色列民归回故土的预言，这些预言与神的惩罚跟应许有关。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，我们就一起来研读几位先知所讲的关于以色列民被掳归回的预言，当中带着一些非常重要的应许， 这个预言的应验也为历世历代的信徒带来了信心与盼望。我们首先来看神怎样透过以赛亚先知发出神的百姓被掳归回的预言。其实以赛亚先知曾经预言犹大人会被掳到巴比伦，他同时也期待着百姓将来能回到自己的地方重建国家。以赛亚书14章1到4节说，耶和华要连续雅各，必再拣选以色列，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，紧贴雅各家，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，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，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，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。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，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，得享安息的日子，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，欺压人的何竟熄灭，强暴的何竟止息。到了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，先知发出更多的信息，预言神的选民将来必定要归回原来的地方。以赛亚多次透过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事情来比喻百姓将来离开巴比伦，过去神怎样带领百姓出埃及，今天照样神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巴比伦。在以赛亚书43章14到19节这样讲，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你们的缘故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，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，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、马匹、军兵、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，不再起来。他们灭没，好像熄灭的灯火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从这段经文来看，我们就知道当中的内容是以当年以色列民出埃及为背景的。以赛亚先知希望百姓不要单单怀念过去的事，反而要注目看现在神继续在他身上施行的作为。因为神快要带领他们离开巴比伦，再次经历神的神迹奇事和拯救，就像百姓第二次出埃及一样。以赛亚先知甚至在预言当中提到那释放百姓离开巴比伦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古列。以赛亚书44章28节说，论塞鲁士说，他是我的牧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。这里塞鲁士就是古列，而古列可以说是神所指派的一位使者，神也借着古列来打破铜门，砍断铁闸，为的是要拯救和释放以色列百姓。150年之后，古列这个人终于出现了。那时候是波斯帝国的元年，波斯王古列颁布命令，让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地方得到自由。他甚至颁布了重建圣殿圣城的命令。虽然古列是不认识神的君王，他也没有真正的奉神的差遣，但是他的决定奇妙地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，让这个以色列民被掳归回的预言应验了。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先知耶利米怎样发出以色列民被掳归回的预言。其实耶利米先知曾经亲眼看到犹大几次被掳到巴比伦，神借着他预言以色列民会在70年之后归回自己的地方，就连圣殿里面被掳去的器皿也被带回来。耶利米书27章21到22节就发出了这样的预言，经文是这样讲：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，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时间不是人能够左右的，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相信神必定有他最好的时间和安排。这里的预言其实就是要带给百姓将来的盼望，而且这是一个永不落空的盼望。先知都在等候耶和华眷顾百姓的日子来到。虽然耶利米先知当时只看到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，使他们被掠到外邦国家，可是先知深深地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。先知也相信神既然是公义的，也是慈爱的，何况耶和华是满有恩典充满智慧，是万有的主宰，在审判之中神仍然会因着他对百姓的爱给予百姓机会，使他们将来能够得到复兴。接下来在耶利米书29章10到14节，先知继续发出类似的预言，经文是这样讲：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仍回此地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耶和华说，我必被你们寻见，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，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个预言的确在70年以后应验了。刚才我们也说过，波斯取代巴比伦，波斯王也容让以色列百姓回归故土。弟兄姊妹，耶利米先知透过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。首先，我们必须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必须专心祷告，信心不可摇动，也不可失去盼望。只要百姓愿意来到主前寻求主的面，在祷告当中向主来呼求，神必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一切。所以在困境之中不能缺少祷告。另一方面，无论是在以色列民被掳之前，还是身在被掳的时候，被掳归回一直都是以色列民的愿望。先知所讲出来的这个预言是一定会实现的，因为这个预言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出于神。先知只是负责传达从神而来的信息。在耶利米书里面，我必被你们寻见这句话一共出现了11次。这里神要告诉我们，他要亲自发动这个行动，他要亲自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外邦国家 归回自己的土地。这个行动出于神，是因着神的爱和恩典而成就的。将来百姓要期待的就是能够复兴。在这个时候，神的子民必须心存盼望，并且顺从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吩咐，他们才可以得到这样的盼望。第三位先知就是以西结。在犹大百姓第二次被掳的时候，以西结先知也在他们当中，他亲眼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神当时也透过以西结来发出以色列民要归回故土的预言。以西结书11章16到18节说，所以你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，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，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。你当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，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，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，他们必到那里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。到了以西结书37章5到6节，先知透过一个非常恐怖的意象，带出以色列民复兴的预言。经文这样讲，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先知按照神的吩咐讲出这个枯骨复生的预言。当时地大震动，先知以西结向着骸骨说预言，然后这些骸骨就相连接起来，最后气息重新走进骸骨里面，骸骨就复活了。神对先知以西结说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所以这个意象和预言表明了一个事实，就是神要让以色列民奇迹般的复兴起来。当时的以色列民正好被掳到外邦国家，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。或许这个预言对当时的百姓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，但是神的应许永不落空，神所说的话也不突然返回，百姓最后也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，民族得以复兴，这就是神的大能，也证明了神的信实。以西结书37章这个预言和异象带来的是复兴和盼望。复活就是身体原本已经死了，身子解体之后得以重新的复活，再从坟墓里面能够走出来，就像被囚的人再次得到自由，将生命重生的道理非常活泼地展现出来。弟兄姊妹，神透过先知讲出这个信息，为的是要安慰被掳的在患难之中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受伤失望的一群人，被掳可以说是绝望的境况，已经死去的人也可以说是没有复活的可能，但是神却要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复兴。这让我们就想起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。浪子耗费了父亲给他所有的财产，最后沦落到非常堕落的地步，一无所有。可是浪子回到家里与父亲和好，他就重生，得到盼望，可以有新的开始。先知所讲的是充满生命的信息，也是带着新生命的信息。弟兄姊妹， 盼望今天这个预言所带出的信息，同样的可以复兴我们有罪和堕落的生命，使我们不要像悖逆的以色列民，在任何的境况之下都要顺从神，跟随神。就算环境多么的不好，我们都要专心祷告，心存盼望，不可灰心丧志。这样我们也可以被主来更新，成为新造的人，以我们复兴的生命来荣耀我们的主。